试探，死在旷野，出埃及记14-11，表示在试探中倒下，因而受到诅咒。这表明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表示对诅咒来说，它来自虚假的侵扰，就是他们以前所处的状态，还是来自他们所屈服的试探，就是后来他们所处的状态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显然，这些都是绝望的话。陷入绝望，也就是处于试探顶点的人，甚至会思想这种事。那时，他们在一个滑坡上，或好像滑进地狱。但实际上，那时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无害的，天使们对此并不在意，因为每个人的力量都有一个限度。当试探达到一个人力量的极限时，他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只能滑倒。但在坠落边缘之时，主扶起他，这使他摆脱绝望。然后，通常情况下，他被引入希望的状态，从那里充满安慰，甚至进入喜庆的气氛。人们所屈服的试探状态被称为诅咒，是因为那些在试探中屈服的人就进入定罪的状态。试探的目的是确认良善与真理，将他们像性与人那样结合在一起。当一个人在试探中获胜时，这个目的就实现了。但当人倒下时，真理和良善就被弃绝，虚假和邪恶则被确认。这些人的诅咒状态由此而来。至于属灵教会的人受过的试探，以及该教会的人将要受的试探，要知道，无论信还是人，若不通过试探，就无法被植入属灵教会的人。因为在试探中，一个人会卷入与虚假和邪恶的征战。这些虚假和邪恶从地狱流入外在人，而良善和真理则从主流入内在人。因此，我们所说的试探，就是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征战。外在人越被带入对内在人的顺服中，信和人就越被植入，因为人的外在或属世层面是来自内在层面的真理和良善的容器，容器若不合适，就不会接受从里面流入的任何东西，而是要么弃绝，要么杀害，要么窒息它，所以没有重生。这就是为何要使一个人重生，就必须有试探。这是通过性和人的播种，因而通过一个新的意愿和一个新的理解方式的形成而实现的。这也是主的教会被视为好战的原因。试探就是对得救不断感到绝望，一开始是温和的，但会越来越严重，直到最后产生怀疑，几乎到了否认神的存在和他帮助的地步。在试探中，属灵生命通常被带入这种极端，因为这会让属世生命靠边。这时，主以绝望为媒介，将生命的至内层保持在与虚假的征战中。因此，这种绝望很快被主接着所提供的安慰驱散。因为每次属灵试探过后，随之而来的是安慰和像更新的生命那样的东西。第四章，试探的征战。主通过灵人和天使管理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恶灵开始掌控时，天使就忙着将邪恶和虚假抛在一边，征战由此产生。这就是一个人通过感知和良心的指示所意识到的征战。通过这些线索，如通过试探，人能清楚地意识到，如果他没有如此深深地沉浸于肉体，以至于不相信关于灵人和天使的任何话，那么灵人和天使就与他同在。像这样的人，即便上百次地感受到这些征战，仍会宣称他们是幻想，是由某种精神疾病造成的。 我已经了解了这些征战，并成千上万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他们的效果，数年来几乎持续不断，包括造成他们的是哪种灵人，他们在哪里，何时退去，何时涌来，我与他们交谈过。在大大的痛苦中吃地上的出产，代表一种悲惨的生活状态，尤其因为吃在内意上表示生活，并且事实上当恶灵开始攻击一个人，他周围的天使开始做工时，一种悲惨的生活随之而来。如果恶灵开始控制，更是如此。这是恶灵引导外在人，天使引导内在人。内在人的东西所剩无几，以致天使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东西来保护这个人，这导致痛苦和压抑。灵性死亡的人很少感受到这种痛苦和压抑，原因在于他们不再是人，无论他们多么自以为比谁都更是人。对于何为属灵和属天之物，何为永生，他们不比动物知道得多。他们像动物一样向下看地上的东西，环顾世俗事物，他们所珍视的只是他们的自我。他们在理性心智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放纵一时兴起和感觉，他们应在灵性上是死人，故不会经历任何征战或试探。如果试探真的临到他们，他的严厉也会超出他们所能生存的程度，他们甚至会更显示自己有罪，更深地陷入地狱的诅咒。所以他们免受试探，直到他们被带入来世，在那里无法再死于任何试探或不幸。那时他们会经历极其严重的痛苦，这也是土地必受咒诅，在大大的痛苦中吃他的果子的意思。如果内在人与外在人分离，以至于只以一种一般方式在他里面发挥作用，那么人就会像野兽一样生活，因为主正是通过内在人使人成为人，而人里面的野兽来自外在人。没有内在人，这外在人无非是野兽，具有动物的本性、欲望、嗜好、幻觉和感受，以及同样的器官。然而这外在人能推理，并且如在他看来的那样能聪明的推理，他从来自主的生命所流入的属灵物质获得这种能力。但这种属灵物质在这种人里面被扭曲了，变成邪恶的生命，也就是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死了。没有人能抵制邪恶和虚假，除非他知道何为邪恶和虚假，因而除非他已经接受教导。他不知道何为邪恶，更不知道何为虚假，直到他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足够强。这就是为何一个人直到成年，每个人都是等到长大时才进入试探，但主在童年时期就进入试探了。